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在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啊，纸的主要功能呢是用于书写，但是历史学家也向我们证明，纸张并不是作为书写材料而被发明出来的。其实呢，纸啊是一个典型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范例，而且纸的发明呢很可能是出于偶然，并且可能被不同人重复发明了好几次。但是不管怎么说，当纸张第一次被用于书写，其意义啊要远大于它被发明出来。将纸放在毛笔下写字，最早可能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位古代科学家蔡伦的主意，但是在历史上，蔡伦和他效忠的皇后可能首次意识到了纸的潜质。
行走小百科，
蔡伦于公元14世纪晚期成长于湖南耒阳，他在公元75年之后平步青云。这一年，他入宫为宦官，这项工作的一部分职能是当皇室成员的内侍管家。他在汉和帝登基2年之后成为皇帝的私人顾问，之后出任尚方令，管理国家工匠，负责制造家具、刀剑和其他皇室所用的各种器物。这是在这个时期啊，他开始研究如何高效率地制造纸张。
公元97年，蔡伦呢成为了宫廷作坊的头目。皇帝看到帝国图书馆混乱不堪，竹简木牍杂乱成堆，书籍内容混乱不清，要求蔡伦深入研究并且仔细整理。但是蔡伦啊，需要一种更合适的书写材料来进行记录。
蔡伦成长的南部温暖小城湖南耒阳这个地方啊，是气候湿润，当地生产一种叫做苎麻的前麻科植物。苎麻呢被用来制作布料，其中呢有一道叫做粘合的工序，是将纤维捣碎、紧压和凝结的这个处理过程。也许正是这个过程，使蔡伦想到可以将它用于造纸。在蔡伦生活的时代，当地人呢会用一些树皮啊做衣服、毯子和包装材料。通过加水，树皮可以被捶打成原来的10倍之大，而碎片呢可以首尾相连的粘在一起，形成像纸一样的平面。但是啊，一个工人一天只能生产出2张到3张这样的平面。这个呢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
那蔡伦呢就创造了一种植物纤维纸，原料呢是桑树皮、大麻、破布、亚麻、旧衣服和渔网。蔡伦将这些原料用水浸泡加以漂白，然后呢将这些原料捣碎加水之后做成纸浆，很快就成为了造纸过程当中盛行的浸解手法。接着呢将一片纱布绷紧，固定在竹子框架上，做成抄纸器，把它插入纸浆，再提起滤水之后便得到了一张纸。将纸揭开晒干呢就可以使用了。可见啊，造纸呢有两个关键因素，原料必须是植物纤维，必须经过浸解这个过程。
蔡伦生产的纸呢不仅是适合书写，而且生产效率呢也提高了很多。同一个工人啊，通过捶打树皮，一天只能够生产2张到3张纸，但是用蔡伦的方法，一天却可以制造2000张纸。如果说蔡伦是使得纸广泛应用于书写、具有可行性的工程师，那么高瞻远瞩的邓皇后邓绥则是促进纸和书写结合的媒人。
行走小百科，
邓绥是汉朝太傅高密侯邓禹的孙女。根据官方记载，她6岁的时候就开始读尚书，12岁的时候读诗经和论语。她的母亲批评她不管居家之事务之后呢，她就白天做家务，夜里还是读书不倦。但是父亲却认为女儿邓绥比任何一个兄弟都要出色，经常和他商议事情。公元95年，邓绥进入后宫，并且成为后宫中姿色最出众的女子之一。她深得汉和帝的宠幸，被皇帝选中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
公元106年啊，中国正好呢是处于财政危机之中，汉和帝驾崩，邓绥临朝听政。他在接下来的15年中呢，是中华帝国的实际掌权人。公元114年的时候呢，邓太后给蔡伦加官进爵，并且是赐予封地，蔡伦成为了邓绥的私人顾问，而且呢可能为他管理家务事。邓绥啊是鼓励蔡伦进行造纸实验，资助他的研究工作，密切关注相关进展。那当蔡伦取得了成功之后呢，邓绥在宫廷中是推广蔡侯纸，这也就标志着纸在汉帝国高层的第一次露面。
蔡伦呢通过仔细钻研和一系列的实验，改进了纸的质量。在他之前还没有人制造出如此适合笔墨的书写材料。邓绥呢在121年的时候去世了，这一年蔡伦的纸呢获得了官方认可。虽然政府在以后几十年中还是继续使用竹简，但是纸的应用呢是越来越广泛。 邓绥去世以后，他在朝廷上的对手呢，迫害了他的家人和亲属，指控他们谋反，还命令蔡伦接受廷尉传讯。蔡伦沐浴之后，穿上朝服，饮毒药而自尽。
那蔡伦的一生呢就结束了，但是蔡伦留给我们的遗产呢却是一种新型的纸啊。造纸原料呢采用的是遍及中国南北生长迅速的多种植物。在公元二世纪余下的时日，纸的质量呢也被不断改进着，价格呢也是逐渐的下降。纸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了被广泛运用的书写材料，真的要感谢蔡伦的工艺和邓绥的先见之明。当然了，有一件事情不得不说，就是当时的纸啊，还需要同占据稳固地位的竹简相竞争。
什么什么？纸是什么东西？从古至今，圣贤之书无不用竹简写就，从典籍到历史记载，再到个人的诗文写作，当然都应该写在竹简上了。
你看这竹简的形状如此优雅，很符合文学习俗，纸又薄又软还容易坏，根本不适合严肃书写。
其实也不是只有竹简可用啊，同样是柔软轻薄的东西，笺帛更加适合书写，它质量好，和精英人士的生活也密切相关。说一千道一万，没有纸什么事儿。
在公元190年，汉朝首都迁回长安以后啊，这个王朝的最后30年呢是混乱无序，前景难测。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瓦解呢，却给纸带来了巨大机会。在极端混乱的社会状况下，以竹简和笺帛为基础的书写体系很难维持。
看来是不能用竹简了，这兵荒马乱的，真要写长篇大论，得用一屋子竹简，太多了。
哎，也是啊。这颠沛流离的日子一开始，竹简太容易丢失损毁，专门运送这些竹简都得雇上好几辆马车呢。
况且现在纸好像也不贵，质量也不差。
那也确实如此啊，和竹简相比的话呢，纸是易于生产，能够容纳更多文字，用途的多样性呢也是减少了它书写体力方面的限制，增加了自由发挥的余地。纸啊，是一张张空白页面，它允许作者无拘无束的书写，如其所愿的充分表达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作者呢，能够比以前更多次的去修改草稿，他甚至啊，能够将单页的纸折叠成数页，然后将一部长篇作品写在这张纸上。
嗯，那另外呢，从使用方式上来看，纸呢，能够使作者恪守叙述的准绳，紧紧抓住写作主线，令中心点贯穿文章始终。当然不是说作者以前没有办法做到这些啊，但是只能够将这一切都更为迅速地呈现在作者面前。作者不必事先在大脑中把所有的文字都谋划好，他有更多的空间，更加细腻地去表达感情，并且可以探索新的书写体力。纸呢，让他们对作品啊有了更大的掌控之力。
世界真奇妙。
纸的运用还带来了一个新的便利，人们开始能够超越空间限制的和他人进行交流。在纸和竹简并用的年代，知识分子继续用竹简书写正式的政府公文，但是从公元20世纪初开始，他们给别人写信的介质从竹简和木牍变成了纸。一些20世纪的用纸书写的信件中，很多知识分子惊叹于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如此容易而且便宜的和相隔千里的朋友交流。
虽然说20世纪开始纸本书籍呢就越来越流行，不过纸相对于竹简的优势从30世纪的中期才开始渐渐的体现出来，因为规模化的生产降低了纸的成本，那有助于它社会地位的提升。即使蔡伦所发明的纸的价格还有大幅下降的余地，当时呢已经显出相对于竹简的成本优势了。
当然了，学者和政府官员早在20世纪呢就已经使用了纸，尤其是在写作私人性质的文章的时候，这大概呢是因为他们要自己出资购买用于书写这种文章的媒介。那在30世纪的早期呢，就有了纸成为政府官员文具势力的相关记载。由此可见啊，在蔡伦和邓绥去世后的1个多世纪，中国呢就已经进入到了纸的时代。
嗯，纸和书写的成功结合，对于知识的传播呢是具有孕育作用的。到了4世纪，书卷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是奢侈品，它的评价呢使得人们对纸本书籍呢是司空见惯。伴随着这种转变，知识呢不再被精英阶层所垄断，随着知识的释放，纸呢迎来了令人惊叹的大规模生产。
那据语言史学家顾利亚的估计啊，从公元前1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即书写在中国充分发展起到18世纪中叶至，在中国出版的书籍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所有语种的书籍总和。中国的辽阔疆域和好学之风呢是原因之一，但是如果没有纸的兴起，这一切恐怕难以成为现实。
我只是渔火，你是泡沫，云河上的起落，热起了烟波，我只能漂泊，你只能破，念你手风潮也薄，我才不是我，一刹那的寄托有什么结果，念外咒语爱到我们脆弱，爱只是爱，伟大的爱情到头来也只是爱，比空境的深处谁也不曾存在，追坏追坏还逃不过要置身事外，哦，雨而来互相依赖，河上的船儿总不能永不离开，万年的泡影到底离不开人山与人海，无奈浪涛一浪又一浪，也不过只为一次澎湃。那海市蜃楼只是爱。
环球地理，
欢迎回到环球地理，大家好，我是胖胖。
各位好，我是 Tommy。 那随着纸张的逐渐普及，它的用途呢也在变得越来越广，写信可以用纸，寄送少不了邮票。那接着我们就去看一看欧洲的一座邮票王国圣马力诺，它因为邮票而闻名，这一点呢也不输给我们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过的另一个邮票王国列支敦士登。
世界真奇妙，
在欧洲有着众多的迷你国，圣马力诺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坐落在蒂塔诺山崖上的小国只有61.2平方公里，却是闻名世界的邮票王国。邮票占据这里经济收入的10%，邮票博物馆、邮票小铺里形形色色的小画片吸引着旅行者踏上一场邮票朝圣之旅。
早在17世纪初期啊，大部分的信件还要靠贵族们的私人信使来进行传送，穷人们呢只能让朝圣者、和尚和船长们代为捎话。圣马力诺这个小小的共和国呢，就首先建立了为所有市民服务的一个体系。寄件人呢，只要付上一小笔的佣金，就可以得到一张付费凭证，用绳子拴在信上交给邮递员就可以了。那这个凭证也是邮票的前身。直到1877年，圣马力诺发行了第一批自己的邮票。
早期这些邮票呢，还不是以经济创收为目的，更多的呢是这个存在感微弱的国家希望向人们介绍自己，所以可以轻易从最早的邮票里找到令他感到骄傲的地方。从蒂塔诺山峰上标志性的堡垒、市政厅开幕，到曾经逃亡到此的意大利国父加里波第的轶事，也许是地理上的狭窄让故事都要满溢出来，圣马力诺决定把它们都塞进邮票，散发到世界各地的收藏者手里。那由于技术的限制，那些邮票呢还远谈不上精美，雕版制作的线条十分简单，颜色呢也只有红色、黑色、蓝色几种，但是在一个集邮刚刚开始的年代，还是唤起了人们对于异国的梦想。
钱币和邮票博物馆就在通往山顶古堡的一条路上，这里呢陈列着历年古老的邮票，从最早单色雕版的建筑、风光、历史人物，到技术进步之后的影写邮票，题材呢也是出现了经典油画、异国风情和更加丰富的场景。从工艺到内容，像一本本最小开本的历史书，在讲述圣马力诺的经历。在博物馆的商店里也有许多纪念邮票和珍贵的首日封，但这里的邮票不是单张出售，而是论片，几十张邮票铺在一张纸板上，用塑料膜盖着，然后整体出售。
作为邮票之都啊，城里的每家烟店、旅馆和礼品店呢，都能买到本地邮票。这些呢，大多是为了到此一游的旅客所准备的。真正的爱好者们呢，都隐藏在了主城区路边的邮票小店里。穿过城区的门洞，街道两旁呢，是一家家的小店，店面大都很狭窄，三四个客人就非常的拥挤。 但是这并不影响人们欣赏邮票的性质。来客们都是拿着放大镜仔细地翻看着厚重的皮质邮册，听店主介绍一张张邮票的发行背景和珍贵历史。
对于大部分的旅行者来说，也许只是想体验邮票的乐趣，却并不想花费太多。那这个时候，店主就会极力推荐60到90年代的邮票。这个相对新的时期呢，可以说是最有趣味和划算的选择。狩猎、登山、著名侦探、科学发现、奇趣的动植物，几乎所有令人兴奋的话题呢，都在其中。大概像圣马力诺先生的朋友圈，将所有有趣的事情都记录在一个个小方块里分享出来。从1-2欧元到20欧元，多数呢价格都不算太高。
每年最热闹的日子呢，就莫过于设计大赛和新票发行日，人们总能够看到更多邮票设计的可能性。近年来，当地邮局还和艺术家们联名设计和插画师合作的 3D 打印主题卡通票，让许多年轻人也对于邮票是津津有味。在圣马力诺人的心里，他们做出的邮票啊，就是为了成为精品，才有那么多的大胆巧思，吸引人们用流通的钞票换来不再流通的小花纸作为新头号。邮票拆解课堂，
我是邮票家族的代表，我们家族成员的体型以矩形居多，既可以节省原料，也便于收藏。不过世界各地邮票都在推陈出新，比如正方形邮票、圆形邮票、心形邮票、扇形邮票和异形邮票。
我们本来都是没有齿孔的，但那样使用起来不方便，于是我们身上就出现了齿孔，不用剪刀就可以将邮票分离。我们的背后原来都没有背胶，但后来涂上了胶，用清水就可以粘合，口味也不少，土豆味、面粉味、薄荷味，哎，你要不要尝尝？
至于质地，如今我们的邮票家族里出现了一些奇葩成员，比如说木头的、棉布的、丝绸的、金属的，当然绝大多数还是纸质的。
邮票虽小，却可以派上大用场啊！沟通世界各地的人们，让他们得以通讯交流。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小身材大用途的东西呀，那是比比皆是。比如生活在广袤大洋里的小小生物磷虾。
在面积广袤、少有大陆阻隔的南大洋，猛烈的西风吹拂着海面，使得海流变得湍急而变幻莫测。这里呢，是南蓝鲸的故乡。作为世界上体重和重量最大的动物物种的一个亚种，南蓝鲸啊，以它近30米的体长和超过180吨的体重，荣登地球第一巨兽的宝座。那奇特的是啊，这种巨兽的食物并不是巨大的鱼类，而是一种微小的动物，那就是南极磷虾。
无论从字面意义还是外形上，磷虾呢都很像是我们平时所见的虾。南极磷虾的身长大约是4到6厘米，然而在磷虾世界中啊，这样的身材已经是大块头了。因此南极磷虾又有着大磷虾之称。和虾一样，它的身体呢也能够分为头、胸部和腹部。然而从分类上讲啊，南极磷虾呢其实并不算真正的虾，它们只是虾的远房亲戚。
南极磷虾最喜欢的食物呢莫过于硅藻。在围绕南极大陆周边的冰盖边缘，尽管温度接近零度，使得光合作用的效率降低，但是广阔的大洋面积抵消了这一劣势。大量繁殖的硅藻让这里呢成为了磷虾们的食堂，大批磷虾就游荡在冰原，附在浮冰的下部，用自己的胸足刮取和过滤硅藻来作为自己的食物。
而磷虾最特殊的地方呢，就莫过于它具有发光的能力。在磷虾的眼柄和胸足基部具有成对的发光器，这些发光器由发光细胞、反射器和晶体组成。在发光细胞内，荧光素在荧光蛋白酶的作用下发出蓝色的冷光，这光通过反射器的反射和晶体的聚焦之后呢，成为了点缀在磷虾头胸部的点点磷光。从下方观察的时候，这磷光呢能够模糊磷虾的身影，以此来减少被潜伏在下方的捕食者锁定的几率。那也有假说认为啊，这些发光器官在磷虾的集群求偶过程中呢，也可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南极磷虾通常生活在大洋的表层，它和其他众多的海洋软甲纲甲壳动物一样，也要经历复杂的变态过程。它们的卵呢会一直沉到大洋底部，然后孵化为藻状的幼体，接着呢开始逐渐向上迁移，并且逐步的发育成为成体。尽管有荧光的护体，形单影只的磷虾呢还是很容易被识别。因此啊，为了保护自己，同时呢也利于种群繁殖，南极磷虾都会形成大群来进行活动。
世界真奇妙，
磷虾的大群如此之大，以至于磷虾构成的一个群体能够将方圆达数公里的海面染成黑褐色。 在这里，每立方米海水中南极磷虾数量可超过20000只，整群重量达100万吨以上。而在整个南大洋地区，南极磷虾的总重量估计可达5到50亿吨。如此海量的南极磷虾，使得它成为了南大洋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础。
南大洋和南极沿岸丰富的动物类群呢，几乎都需要仰赖磷虾提供生存所必需的蛋白质和能量。那不单单是南蓝鲸，包括海豹、企鹅、大型鱼类、头足类和一些鸟类等等，都是南极磷虾直接的消费者。长期对磷虾的捕食呢，也深刻地改变了这些动物的行为乃至身体结构。你比方说这个南蓝鲸吧，它就演化出了专门为过滤磷虾而存在的长而密的鲸须。
我们人类呢，自然也是不会放过这巨大的蛋白质宝库，无奈南大洋遥远而汹涌，能够捕捞磷虾的国家呢十分有限。苏联曾经是南极磷虾捕捞的第一大国，但是在解体之后，后继的俄罗斯则没有能力继续支撑如此的远洋捕捞任务。而目前挪威是南极磷虾捕捞的第一大国。
不过呢，我们都会觉得很奇怪，这么多的磷虾捕上来从来没有吃到过啊。因为这些磷虾呢，通常不会直接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这是因为南极磷虾的甲壳内呢，会从环境中积累较多的氟化物。当虾体死亡之后，氟化物呢就会很快地渗入肌肉当中，使得虾肉氟化物含量过高，不宜食用。挪威对于南极磷虾的捕捞呢，主要是制作虾粉，这个虾粉中所含的蛋白质和虾青素正是挪威三文鱼饲料中所需要的物质。蛋白质负责让三文鱼快速成长，而虾青素则让鱼肉呢带上这个诱人的橙红色。
当然了，随着捕捞和处理技术的进步，快速去除虾壳和冷冻，让磷虾呢走上餐桌也成为了可能。2015中国南极科考之后啊，网上就掀起了一阵吃南极磷虾的热潮。那就目前来看呢，人类对于南极磷虾的捕捞量要远少于磷虾的总生物量。依照现有的捕捞数量，并不会造成跟蓝鲸、企鹅、海豹抢磷虾的现象。那如果加上严格的管理，在不久将来，南极磷虾也许会成为人类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之一。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我曾爱过也失去过，尝过爱的甜与涩，摆脱命运的捉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柔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如果没有你。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意等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当我溺水行舟，你在我左右，推着我走。I know， 我太富有，因为爱满足了所有，生命中每个漏洞，你都用真心呼唤。Right now， 就从这一刻，我要拥你在怀中，给你加倍的温柔，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请听我说。